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
哎，咱们已经聊了两期的这个关于科幻的一个内容了，
凉了两期了，也有点凉了。
把这期咱们再聊一期，
科幻这个话题太宏大了。我觉得三期呢，聊过来已经是压缩之中的压缩了，可能我们聊的不够深入，不够深刻，但是也是我们也都是资深的，好，打个
爱好者，
资深的爱好者吧，打个引号吧。嗯，咱们说一说，这一次说，现在通过《三体》封神的刘慈欣，他是怎么走到这个科幻这个道路呀？我觉得这一期主要聊聊这个，以及咱们的中国的科幻的发展。
嗯，好的。首先，这个刘慈欣其实是我对他是有很深刻的了解的。为啥？就是刚才上一期我就跟你说过，就是他有一本书叫《最糟糕的宇宙，最好的地球》，这是里头他写的一些光他的随想，还有一些答记者问等等一些内容。就里头就是包括了他的对一些科幻的认知，对科幻的想法，嗯，其实说的已经是很到位的了。他其实咱们也知道，刘慈欣是这个在那个山西那娘子关水电站那个任机这个工程师嘛。完了，通过这个在工作期间的闲暇时间，完了自己去写这个科幻小说，这样。
那属于也是一种那个斜杠青年是吧？
对，就跟咱们在闲暇时间。做节目差不多
那咱们是这个非工作时间，我就想起了一个什么呢，咱们就说这个所有的起因，包括刘慈欣写的科幻的起因，也都是来自于另一篇文章，另一个命题作文。
嗯，
所有的起因，宇宙的起点，科幻宇宙的起点在这里发生，一切来自记忆可以移植，这个是1999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目。在那个年代啊，全国的高考试题还是一张卷呢，所以这一个高考题目出现，它是一个话题性的，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但是呢，有一本杂志叫《科幻世界》，正好在这个高考之前的半个月之前，就刊载了一篇关于记忆可以移植的文章，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那个年代，全国一张卷，你看，在2020，
这不等于泄题吗？
对呀、啊，类似于泄题呀、啊，全国都炸锅了。然后在2002年以后呢，从北京开始，全国各地才陆续的自主命题。然后呢，科幻世界呢就借此这个全社会的这个话题趁热打铁，在同年的九月专门又针对这个话题的这个高考题目开了一个专栏，这样一时间大江南北就兴起了科幻热，然后科幻小说啊，包括科幻世界一下子就脱销了。哎，咱们说回这个起点之前，起点之前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高考作文的题目呢？就说到咱们90年代的科学发展了，因为到了1996年，深蓝问世了，他打败了咱们的国际象棋大师，一时间人们的认定到了21世纪一定会是人工智能的天下。但是到了1997年，克隆杨多利又诞生了，然后人们又认为。哦，到了21世纪，一定是生物工程的时代。
对，
但是到了年底，火星探测器探路者号又成功登陆火星了。人们认为，到了21世纪，一定是空间技术、航天科技的时代。就这么连着两年，都是里程碑式的变化。所以，当时的人们对科技发展、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充满了憧憬。
对，充满了憧憬，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这个啥，
所以到了1999年，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这高考命题组可能，我猜测啊，可能才会把这一个科幻题材的题目放到了全国高考作文上。
的确是，
其实刚开始我说的第一期里说的是科幻，科幻先是科，然后科学推动了，人们觉得未来有希望了，然后开始幻想。哎，这样的话，由于科幻小说这个题材一下子蓬勃发展了，科幻读者猛增了。为什么猛增啊？哎呀，好些家长都说，孩子，你得看科幻啊，你不看我给你买去。以前就是说，以前孩子看课外书，家长就是不让看。
对，闲书嘛，你看这有什么用啊？
你影响高考啊。
嗯。
但是自从有了这个高考作文以后，这家长们让孩子看闲书了，尤其让孩子多看这个科幻书，然后科幻小说、科幻世界，这以前基本上无人问津的、发不出稿费来的这些刊物，一下子火了。这个时候，刘慈欣把积压了好多年写的这些科幻作品才一一的发到了科幻杂志社里头，科幻世界。
对，因为以前刘慈欣写过的很多的稿他也投过，但是
也发不出去。
发不出去，因为比如在一些什么知音了、读者了，
也不对。
对，就没有这
没种题材。
这种板块。
对，刘慈欣写了半天也没有稿费。如果说真要是没有这1999年这个高考命题作文，可能刘慈欣再写几年觉得入不敷出，他也许就不写了。但是他有这一个契机，他能变现，他有了经济价值，他就会继续写下去了。然后也就是同年，也就是1999年同年，刘慈欣创作了《流浪地球》。在此后一年里，我国诞生了一大批的优秀科幻作品。
对，
这就像一个蝴蝶效应，中国科幻作品的大幕徐徐展开，也就是有了后来的《三体》。有了后来的《流浪地球》，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这个高考命题作文。
对，但是就是说是在刘慈欣的一个访谈中，说是其实是那会儿更多的是一个认同，一个认同，就是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文章之后，受大家看了，对吧？他是属于只要能发表，就比如在像科幻世界那会儿算是
对
主流媒体吧，算是叫在科幻圈里算是
叫国家级期刊。
对，国家的这种比较主流期刊上发，只要能发表出去，哎，还收到了一些信件或者一些反馈，
对，
这认同感是更推动于他的这个写作的热情。其实他说他在某些这个书上说，当时的他这个稿费是很低的，就根本是对支持不了他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只是说是这种认同感让他更有下这个继续创作下去的这个动力。
好像是他这个99年之前他在科幻世界应该是没有什么发表的东西，都不会用他的东西。
对，因为他写的一些内容他也知道是发表不出来的，因为他的一些内容是这样。
以前他最早的可能有个作品，我知道有个叫地火，不知道你看过，大家可以、
我知道。
如果可以看一下他，因为他是在山西嘛，山西盛产煤矿，他地火主要写的是一个煤矿的一个爆炸事件，写的特别的壮观，也是他的那个当时的风格就吸引了我，特别像日后的三体的这个宏观叙事的风格，而且很悲壮。
对，很悲壮。
中国的科幻世界然后发展起来了
啊，这些其实是这些期刊的这个就接受外来的信息的一个最佳的渠道，就是看这部期刊。
对，当时互联网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
嗯，像比人令我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的封面，对，每一期的都是跟它里头的相关的一些科幻作品比较好的是有一些这个量身定制的，而且是每一期都不一样，挺有意思的。
很精美，画的那个封面很精美，很精致。看咱们看《三体》，有一个东西。在刘慈欣的作品中比外星人入侵更可怕。三体人他每个生命体都是种群中的一枚螺丝钉。
他们是串联的嘛。嗯。
然后从这个人类的计算机。
对，这
是开始。
嗯。
就是把人当成一个计算单元模块，当成一个二极管，像监测站。就是接收叶文洁那个信号的监测站，在他们星球有上千个，但这上千个监测站，每一个监测站都是一个类似于监狱，像一个棺材的一个所在，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守候的这个漫漫的几乎是无尽无穷无尽的黑夜。
人那为什么可怕呢？
他只是一个螺丝钉。你看当时三体人自己的自述，那个监测员自己自述，我只能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是不是？他说了，我恨不能我去死。他为什么甚至他能背叛自己的三体文明？为什么？他太憎恶自己的文明了。他发现了一个另一个文明，他都说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个不要回答，就等于是他放弃了整个文明向其他星球移民的所有的可能性，没有了。他要葬送整个文明，整个星球。为什么？他太憎恶了，就像叶文杰
给
三体人
发
信号
一样，一样。
为什么
都有隔离？
叶文杰也是在一个封闭的、死气沉沉的空间，永远不能出去，透不上气的。所有人的鄙视他，他太恨这个文明了，他要来外星文明来鄙视他。那么好，一个地球的叶文杰，一个三体星的监测者，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人，他们都非常憎恶自己所在的文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所在这个文明把他当成一个机器上的零件了。好，那三体人的法律呢也很搞笑啊，不是也很高效。
对，高效
啊，对，说搞笑也对。为什么？他们只有死刑立即执行和无罪释放
两种
选择。为什么呀？他们这样很高效。那每个人对每个人来说是公平的吗？符合咱们人类社会的量刑法定原则吗？
你有罪就死刑嘛，你没罪就是
释放了。
就释放了嘛，
哪怕有一点点闯红灯的小罪也要死刑。
对，所以说你觉得这个三体的这个可怕的是这一点是吧？
对，咱们说回到科幻小说的源头，刚才说了这么多，科幻小说的源头其实起源于英国。在那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也就是在英国最鼎盛的时期，有一个叫做玛丽雪莱的美女作家
写的科幻作品是吧？
哎，当然，对，她呢写了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科学怪人》，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弗兰肯斯坦。也就是那个后来那个电影里头放那个
绿巨人，
对，脑袋上，还不是有点跟绿人还不一样，脑袋
插个螺丝钉那个嘛，插个螺丝钉就那恐怖电影里的那个，
对，脸上各处是针脚，缝的针，
脑袋上有一条缝针线，完了脑袋上插了个螺丝的那个，就老说的那个科学怪人那个是吧？
对，
嗯，
这是第一部科幻小说，然后也就是。玛丽雪莱呢也被称为了科幻小说之母。别看她被称为科幻小说之母，但是她创作这篇作品的时候呢才25岁。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看附在咱们后边的视频后边的照片。哎，咱们能附照片吗？
附不了照片。
那不说他了。
没有没
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网络搜索一下他的照片。可以从她的肖像画中看出呢，她是一位知性的美女，这是科幻小说之母，这是第一位。然后第二位呢，咱们说说儒勒·凡尔纳，他是法国作家，出生于1828年，他的大名鼎鼎的作品，当然比如说《海底两万里》啊，《从地球到月球》啊，还有就是《环游地球八十天》，那部不算科幻，但是呢，也是脍炙人口
，
第三位呢？乔治·威尔斯，英国作家，他写了《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时间机器》太出名了，
对，就是我那和上一期推荐的那个《回到未来》，就是
对
他改编的嘛，
对，根据《时间机器》改编的作品特别多，
太多了，
然后第四位就是叫查尔斯·克拉克，他是出生于1917年的英国，
基石嘛，国外的那个科幻小说基石嘛，就是他们。
对，刚刚咱们说的《2001太空漫游》，
对，
也是他的作品，
《银河帝国》大部头，
对，神级的科幻作家。 还有剩下的就是是第五位的阿西莫夫，咱都不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阿西莫夫他生活在美国，海因莱因生活在美国，还有弗兰科赫伯特生活在美国，他写的沙丘，
对，沙丘，沙丘两千，
对，剩下几位都是美国人了，那咱们就不一一说了，但是其中有一位他就是中国的刘慈欣，他是在十大科幻作家中排名第九，因为他出生可能比较靠后，你看
那也可以，咱们起码是有这个中国是在这个作家中起码也占有一席之地了，
对，你看这个十大科幻作家只有一个亚洲人，就是刘慈欣，他其中只有一个俄罗斯人，俄罗斯血统吧，他是阿西莫夫，你看他的时间排列顺序，最早的时候
是英国吗？
你说
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嘛，
对，最早的时候他是英法的这些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改成美国了，还有苏联，还有俄罗斯的
苏联、
还有俄罗斯的
美国，
对，但是到了后期，到了下半叶，到了十九世纪，对不对？到了二十世纪末，然后出现了中国人，这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对，就是不断的这个科学的科幻世界，科幻的这个火炬在不断的传承。
对，科幻的火炬在不断的传承，在各个文明之间也在不断的传承，但是它有一个规律。
你可以说一下这个总结出来的规律。
能够产生思考者的文明肯定是繁荣的，而懂得思考自身，抬头仰望星空，低头思考人生，说明物质上是满足的
、
思想上是自由的。套用刘慈欣自己的话说，首先呢，你得找一份既有钱又有闲的工作，如果你每个月从银行拿利息，在家无所事事，你的想象力肯定会丰富，整天为生计忙碌的人想象力不会丰富。你说这个刘慈欣是不是上班的时候经常摸鱼？
这个咱就不再讨论了。
对，咱猜测估计在娘子关的火箭站应该工作不是特别忙。
你想嘛，他是火箭站工程师嘛，他有了问题他才去解决呗，没问题的话他肯定就相对清闲一点呗。
是，我也看过刘慈欣的那个刘慈欣的生平，说是他当时他不愿意跟那些同事们一块儿喝酒打牌，是吧？
对，
因为我要刘慈欣，我不写科幻小说的话，我就会跟他们喝酒打牌，但我还不如写科幻小说。
对，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
而且
有兴趣的事儿，
而且给人类带来的精神文明，是吧？丰富，极大丰富的精神文明。我觉得大刘这样说呢很有道理。你看啊，从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比如说轴心时代嘛，比如说孔子、释迦牟尼到柏拉图，他们都是不愁温饱的所谓的贵族。如果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辈出，那说明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思想自由的时代。如果一个时代或者国家的人民普遍缺乏想象力，那说明不是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是什么呢？思想被禁锢了。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一些科幻作品在美国也受到了关注，你看那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关注这个三体，是吧？也关注。世界奖项雨果奖也颁给了中国人，这也说明，
而且是刘慈欣的这个三体颁奖的时候是在国际空间站给他颁的奖，就十分科幻了。
非常科幻。对，这也说明中国的国力跟中国国力上升有关，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科幻基于科学的基础上求索哲学的深奥，深挖人性的光芒，带给人们智慧的启迪。科幻作品正用一个个故事来回答最深奥的哲学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力求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无论是《流浪地球》还是《三体》，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幻的希望。 那些曾经中年智者的构想正在被青年人的手一一实现。加油中国科幻，加油中国。
谢谢你的收听，再见。